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怎么样子来做门徒训练。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门徒训练到底它的目标是什么，怎么样子我们来做这个门徒训练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请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8:19-20，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19-20是耶稣所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核心的一句话，也可以说整个大使命的中心，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当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的目标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管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我们是给人施洗，或者我们要教导信耶稣的人，帮助他们在主里成长，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这一个人，使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也曾经对这个门徒这一个字做了一个定义，门徒就是那些自己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同时他也去带领别人，使别人能够在基督里面不断成长，越来越像基督的人。那么在哥罗西书1:28，进一步的让我们看到门徒训练的目标。门徒训练不单单是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在哥罗西书1:28这样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第一，我们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第二，我们提到要劝诫，要教导这些信了耶稣的人。那么至终我们就是要把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要不断的带领他，使他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成长，以至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哥罗西书是保罗在这里提到有关门徒训练的目标，那么大使命是耶稣颁布给门徒，告诉我们教会存在就是要来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因此我们就看见，其实整个耶稣也好，使徒们所传讲的、所教导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带领他信靠耶稣。我相信这是今天普世的教会都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教会已经立下心志，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今天在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教会，或者在一些新兴的一些亚洲的教会里面，也都已经把全世界许多未得之民，也就是那些从来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当作是他们教会认领的一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那些从来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去。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了，大使命也好，保罗在哥罗西书所提到我们的这一个使命，都告诉我们不要只停在传福音这个阶段，个人布道这个阶段，而要进一步的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要借着教导，要借着劝诫，要用诸般的智慧，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他自己不断的成长，同时也能够去带领别人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谈到门徒训练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一个门徒他不仅仅是在生命上面要不断的成长，追求越来 越像耶稣基督。同时他也是在工作方面，在侍奉方面，传福音，带领人，做门徒造就等等，至终他是一个参与在服事的人。但是在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有些教会非常强调生命的追求，内在的操练，所以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形成就是关在教堂的四面墙里面聚会、敬拜、祷告、交通，所有一切的活动通通都是在教会的里面，都是在教堂的里面，以至于他没有机会去跟这个世界接触，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关怀这个社会，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怎么样子帮助贫穷的人。所以这是一种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发展就是常常强调要去传福音，要外展，但是却在生命上面的追求没有注意，以至于渐渐就形成是一个工作的教会，是一个倾向于活动，倾向于工作侍奉的一个基督徒，但是缺乏在内室，在属灵生命上面的操练和追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谈到一些门徒训练的方法策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看见我们所追求的门徒训练的目标是什么。这一个目标很平衡的，一方面是着重内在生命的操练和造就，另外一方面也是着重在外在这个侍奉、恩赐、传福音这一方面的操练。那么接着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所以门徒训练是需要有一些的方法策略的。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上来看，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有一种就是所谓的今天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叫做小组。首先我们来看摩西怎么样子在当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出埃及。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7节。在出埃及记18章13节到27节这个地方这样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回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这段圣经提到摩西本来一个人从早到晚在那边审判百姓，有什么事情大事小事，这些以色列人通通来找他，家里面吵架了，小孩子这个丢了，或者是这个在处理一些饭食的事情有一些的摩擦挣扎，通通都来找他。所以摩西累得要死，一天到晚都是在那边从早到晚工作， 每一次回了家之后累得要死，第二天还要再继续的做。所以他的岳父非常聪明，看到他之后就提醒他，你这样子一个人做这样事情不好。所以摩西的岳父就告诉他一个策略。所以你看，有一个好岳父是很不错的啊。那么这个岳父就要教导他怎么做呢？就说你要把以色列人当中有才能的拣选出来，派他们，如果他们这个能力恩赐或者生命各方面都比较大的，就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那么有的呢就叫他们做五十夫长，那么至少他也可以做一个十夫长，管十个人。那么这一个安排做法，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旧约里面讲到怎么样子用这种有组织小组的方式来牧养神的教会，来管理神的百姓。这其实也是今天很多的小组的教会所用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根据。确实在过去传统的教会里面，特别西方的教会，当他们开始比较发达有组织之后呢，如果我们看西方的教会的发展的历史，西方的教会很多时候就渐渐形成了所谓的以礼拜堂为中心的一种教会模式。那么这种以礼拜堂为中心的教会模式，在早期的时候传到亚洲，传到中国，以至于这种由礼拜堂来当作是教会的一种观念，就根深蒂固的塑造在今天很多人的心中。这也是我们上一次在谈到教会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特别要重新的让我们来思想，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不是一个礼拜堂，一个建筑物。如果教会形成只是以礼拜堂为中心，我们所有一切的事工，一切的发展都会变成以教堂为中心的一种做法。可是很不幸的，今天还是有不少的教会仍然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影响，所以造成教会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今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离疏离感，以及土地越来越贵，很多的人以往都市，特别在都市的教会寸土寸金，越来越不容易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来建造礼拜堂。所以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更应该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建造教会的方式，就是运用小组，不受到任何的空间还有时间环境的影响，而能够来建立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从新约也来看，在新约耶稣带领门徒，他拣选了12个门徒，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小组。耶稣在三年半的时间，他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这一个小组的身上。当然他同时也向群众布道，他同时也有72个门徒，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时间，他不可能跟所有72个门徒、500个门徒都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此他必须要专心的来带领这12个人。那你看，在耶稣所带领的这12个门徒的中间呢，他还有一个更小的核心，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就成为耶稣最核心的门徒，那么再过来就是这12个门徒，然后再其次就是那72个门徒，再广推就是那500个看见过主显现的那500个人。所以一层一层的推出去，我们看见耶稣他在世上短短的三年半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有策略，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把自己的时间就耗费在许多的群众的身上，他集中心力要来造就带领这12个门徒。那么我们来看，在近代教会的历史上面也出现了一些让我们可以参考的成功的例子。在南韩汉城，也就是他们的首都，有一间教会，可以说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 大约有七八十万的信徒。一间教会怎么可能有七八十万呢？如果要做传统的这种以教堂为中心的方式的话，这个礼拜堂要盖多大呢？这个礼拜堂不仅仅要盖得很大，而且它怎么样子能够去顾到这七八十万人的需要呢？怎么样子让这七八十万人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呢？所以这一间教会叫做纯福音中央教会，牧师是韩国一个非常著名神所使用的仆人赵庸基牧师。那么这位赵牧师，他也就是在教会已经成长到已经是上万人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教会许许多多的工作，每一次的受洗一百两百人的这样洗，洗完之后牧师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有一次当他服侍到一个地步病倒在床上的时候，他重新看圣经，他就看见其实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牧养他的教会。因此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实行所谓的家庭小组的做法。这个家庭小组的做法就是，虽然礼拜天主日崇拜他们现在分很多堂，有十几堂的聚会，每一堂聚会可能就是四五万人的在那边聚会，但是平常的时候所有许多的活动许多的聚会都在这个小组里面发生。每一个人进入这个教会，他都有他自己所属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大概一般的定义是七到十五个人是一个比较正常标准的一个小组的人数。如果超过十五个人之后呢，那么就可能需要再分出另外一个小组。小组的这样子的人数是为了让人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都有亲密的关系互动。所以在这一个纯福音中央教会里面，他们就分了许多的小组。那么这些小组可能四个小组或者是五个小组聚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所谓的牧区。那么这四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小组长，这四个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牧区呢，就有一个区长。然后很可能这个再发展下去，就四个牧区或者五个牧区就有一个所谓的牧区长，一层一层的发展下去。这个名称你可以用区长，你可以用小组长，有的教会用排长，这个都没有关系。总之从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小组是塑造门徒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架构。那么我们看今天华人的教会，不管是在新加坡的华人，在台湾的华人，在北美洲的华人，现在在华人的教会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实行小组。因为以往的过去教会是用团契的方式，一个团契可能二十多人三十多人四十多人，甚至有的团契大到七八十个人。可是你会发现在这样子人多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疏离，而且也不容易顾到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渐渐的就会形成又是以聚会为中心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看见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小组的运动，这是一个好的。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当西方的宣教士西方的教会通通都离开之后，我们看见神自己也在他的教会里面用了一个最起初初代教会的做法，也就是家庭教会。那么当今天中国的教会越来越开始改革开放之后，越多的机会来接触各地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求主帮助我们，要谨慎，让我们不是没有看见圣经的原则而随随便便的就去用一些从外面来的方法。其实我们看见今天在中国，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小组的家庭的教会聚会的方式，事实上是有它的道理的。在圣经上面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聚会，这样子的一个形态是 最合适塑造门徒的一个架构。因此当我们来谈到小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再来思想，为什么小组是教会做门徒训练最合适的架构和环境呢？有三点。第一点，小组能够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团体的中间生活，也就是说能够在一个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一群人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当中，我们才能够操练这种所谓肢体的生活。所以第一点，我们特别要看见生活。初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仅是在圣殿里面聚会，同时他们也在家中聚会。那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只有在礼拜堂才能够聚会，那么当有一天没有办法有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实行这个传福音和塑造门徒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小组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家中聚会，能够活在生活当中，因为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因为是一种是以一种家庭一个为单元的，所以我们周遭的人都是邻居，这些聚会的人都是在我们周遭的人，不是远从坐车要两个小时人跑过来的。而且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买菜，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去探望，或者是你传福音带领你的邻居，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当中来实现。第二个就是在团体当中，小组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所以小组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团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生命能够成长。所以小组绝对不是一个以聚会或者以一个节目为中心的一个地方而已，小组它不是一个场所而已，它是一个一群人彼此分享、学习、侍奉和灵命追求的一个环境。我还记得过去曾经这个带过一个小组，这一群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彼此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彼此带到，常常聚在一起，有时候礼拜天聚完会他们就在一起去那边吃饭交通，那么有人生病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一起去传福音，所有一切的这一些的生活都在小组里面发生，因此人的生命才能够在这当中成长。第三，就是在这种小组的环境当中，人操练服侍。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我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小组的当中，耶稣去赶鬼，带着门徒一起去赶鬼，耶稣医治病人，门徒们就在旁边看他怎么样子来做医治的侍奉。那这是一个上百人的教会，甚至是五十人的教会，你都没有办法靠一个牧师能够带领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去经验这件事情的。因此小组是我们塑造门徒，让他们有机会在小组中间来操练服侍。一个人在小组的当中不断的操练，慢慢的他就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各方面来看见门徒训练的目标，看见门徒训练透过小组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和架构来操练主的门徒。愿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门徒训练的目标与策略。门徒训练的目标我们可以从两处的经文来看。第一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那么第二，门徒训练的策略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圣经的例子来看。第一， 在旧约出埃及记18章13到27节，摩西接受他岳父的建议，把百姓按照50夫、10夫、100夫长、1000夫长来分配。第二，我们从耶稣的例子，在新约耶稣带门徒，他带了12个门徒，同时他也有一个核心的小组，就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现代的一些教会的例子来看。首先我们提到在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这个70-80万的教会运用家庭小组来牧养教会的成功的例子。第二，我们也从华人教会普遍现在在流行使用的小组的方式来建立教会。那么最后我们就谈到小组为什么是门徒训练最好的一种架构和环境呢？第一，就是因为透过小组，人可以在小组当中来发生生活上面的关系。使徒行传2章46节。第二，人要在团体的中间来成长。第三，人必须在团体的中间来侍奉，在马可10章43到45节。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